学习小组布道，掌握更多广传福音的良方妙策。
组织布道小组，与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送上小组布道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民，非常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我们会继续学习小组布道法，那我们这个学习已经到了第十课了。像往常一样，在没有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呢，我们会温习一下上一课的重点。那上一课我们讲的是布道小组生活的第一部分，小组生活就包括了组员在一起敬拜神，彼此学习和实践神的话语，互相支持代祷，一同传福音等等。这四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一个信徒所需要的基本养料，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健康的成长。例如使徒行传第二章42-47的初期教会，他们能够健康的增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注重这四方面的追求。这四个小组聚会的元素，第一是上向的敬拜。敬拜是我们向神献上敬拜和赞美。敬拜这个词的意思是评定价值的意思，所以敬拜的意思就是将神当得的荣耀和赞美归给神。我们要敬拜神，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诗篇第150篇说，我们要赞美耶和华，除了是神的命令之外，还有是因为神是值得我们敬拜的。原因是第一，因为神的属性，例如神的慈爱；第二，因为是神的作为，例如神拯救了我们，这一切都是值得我们敬拜的。我们敬拜神最要紧的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就正如约翰福音4:24所说的。那作为敬拜的带领者，我们要好好的预备。首先，带领者要做一个敬拜者，常常亲近敬拜神，才可以有敬拜的灵和生命去感染其他的人，同心的敬拜神。第二，带领者需要明白敬拜的意义是将一切荣耀归给神，这样他才可以带领组员在正确的方向上敬拜神。第三，带领者要明白敬拜的阶段。敬拜神的阶段大概可以分为三个：第一是呼吁个人来敬拜神；第二是进入神的殿中，意思是与神有亲密的相交，在爱中敬拜赞美神；第三是回应神。每一次敬拜都应该会带来行动，就是要回应神的爱和呼召，立志的敬畏侍奉神。好了，现在我们要重温一下下项的一部分，就是领受神的话语。小组可以借着查考圣经，或者是回应主日传讲的讲道。在查考圣经方面，组长呢就可以带领组员逐卷逐章的来查考圣经，另外也可用一些福音性的经文做查考之用。至于讲道的回应呢，目的是在于如何把听的道理实践出来。组长可以先读出讲道的经文，然后简单的重复一次讲到的重点和例子，帮助组员重温讲到的内容。当组员重温了讲到的内容之后，组长也可以发问几个问题让组员分享。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主要是让组员对讲员所提出的经文做一些感受上的回应。那第二个问题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让组员在被接纳的气氛下分享自己在实践上的困难。最后是第三个问题，那目的就是让组员在分享的过程中彼此建立更大的信心，互相鼓励 好活出真理来。以上就是上一课的内容重点了。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上一课的内容，讲小组生活的第三和第四个元素，就是内向的相交和外向的传福音了。好，我们先讲内向的相交部分。那顾名思义啊，内向就是把组员的心思意念集中在小组当中，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意思就是注重组员之间的相交生活。神造我们人类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一个个体。神造了亚当夏娃的时候，同时建立了家庭的制度，要人生儿育女，所以人被造的本性是需要有群体生活，彼此相顾的。同时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呢，神是要拯救一个群体，而不是一个人。所以教会是一个群体，是被神救赎出来的一群人。因此信徒不是互不相干的，乃是要在一起彼此相顾。就像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所说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因此信徒要常常的在一起彼此帮助。此外主耶稣也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主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是主耶稣的命令，是我们要遵守的。另外彼此相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如果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让人看见主耶稣的爱，那么就能够感动人相信主了。所以布道小组的成员要追求彼此相爱的生活，让人看见主的爱而归向神。基于神造人的本性，神的救赎的计划和主耶稣的吩咐，我们需要有相交的生活。信徒需要常常的在一起，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过彼此相爱的生活。当某位信徒有什么喜乐的事情，例如是结婚生孩子的时候，那其他的信徒应当和他一同喜乐的感谢神。同样的，当某位信徒有什么困难，例如是生病了下岗了，其他信徒也应当关心他，为他代祷，甚至帮助他解决困难。这就是肢体相交的意思了。如果信徒能够做到相亲相爱，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话，信徒的属灵生命就会不断的成长了。试想一下，假如有一个组员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碰到许多难处，叫他十分的沮丧，而其他组员却不断的鼓励他，为他祷告，要替他找出问题的所在，发现他的问题是因为他不懂得传福音的技巧，于是其他组员就替他想办法解决问题，教导他如何向人传福音。这样当这位组员得到其他人的鼓励之后，那一定会积极的去传福音，同时也会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因而去改善这些缺点。那么这组员的生命自然就会有更大的突破和成长了。因此在布道小组当中，彼此相交是不可缺少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建立相交的生活呢？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不容易的，虽然大家都是信主的人，但是大家都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习惯、不同的处事方法等等，所以一起相处的时候是很容易会有冲突的。因此当我们追求相交生活的时候，一定要谨记一个大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我们是主内一家人。 纵使是大家有所不同，甚至是某位组员伤害了您，都要学习接纳包容他，就好像我们的家人一样。虽然我们会与家人有摩擦，但是无论是怎么样还是一家人，不会因为这个缘故而脱离了家人的关系的。同样的，在教会里我们都是一家人，无论是怎样，我们都要以基督的爱彼此相爱。当然，我们的爱不是迂爱，当有组员做的不对犯了罪的时候，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然而我们仍然要爱这位组员，关心他，为他祷告，这才对啊。好了，现在我们就该讲一讲如何在小组中相交了。其实相交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无所谓什么方法或是程序的，大家在一起自然的聊聊天，谈谈心事，彼此关心代祷，互相帮助等等。然而在起初的时候，组员可能不是太熟悉，或者不太习惯与其他的人分享自己的事情，或者不知道如何分享，那组长就可以设计一些话题让大家分享，让大家熟悉起来。很自然的谈心事的时候，这些话题就是不一定需要的了。好，现在呢，我提一些话题让您可以参考一下。这些话题可以分为与神的关系、自我表白和人际关系等三个类别。你可以按需要选择其中的话题带领组员分享的。现在先讲第一类的话题，就是与神的关系的话题。那可以有以下几个问题作为参考。第一，耶稣基督令你感到最深刻的是什么呢？第二，在你一生中哪一刻觉得神最真实呢？第三，在你认识和了解神的路上，是谁给您最大的帮助呢？第四，从你所认识有关神的本质和性情中，哪些对你个人而言有最大的意义呢？第五，你会在何时感到神最亲近呢？第六，你最深刻的祷告经验是什么呢？等等。而自我表白的话题可以有以下几个。第一，如果没有任何的限制，如是家庭、金钱、教育、健康等等，在未来五年你最想做的是什么呢？第二，请说出您三点的强处和三点的弱点。第三，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中，您最快乐的回忆是什么呢？第四，请用一些东西代表自己，例如是花朵、水果、动物等等，然后向组员分享自己的特征和性格等等。第五，请描绘你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是什么。第六，哪些事特别令你情绪低落或者令你快乐呢？好了，最后讲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有以下几个问题可以参考。第一，谁是第一位真正了解您的人？他做了些什么呢？第二，您是否属于被人信任的人？为什么呢？第三，您会信任哪一类的人？那又是为什么呢？第四，除了父母之外，影响您最深的人是谁呢？第五，谁是您所遇见最真挚的人呢？请描述一下他如何对待您的。第六，您希望别人如何关心您呢？ 以上的问题只是一些建议而已，您可以按照小组的情况设计一些适合的话题，那这些话题可以作为打开话匣子之用。而小组分享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小组的组员之间能够彼此信任，坦白的相交，任何的事情甚至是秘密都可以讲出来向组员倾诉，那这样才可以达到肢体相交、彼此相爱的真正的目的。因此组长应当鼓励组员坦诚地分享自己的需要，然后彼此代祷。如果有实际的需要，全组人都愿意伸出援手去帮助有困难的组员，这才是切实的相交生活。我曾经听过一个很感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真人真事来的，发生在某一个小组当中。事缘有一对夫妇婚姻出现了危机，原来是出现了第三者，丈夫喜欢了第二个女人。当组员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就切切地为他们代祷，同时找他们两个夫妇倾谈，发现了问题的根源是妻子常常的唠唠叨叨的，使丈夫十分的厌烦，渐渐的就出现了第三者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辅导之后，妻子知道了自己的问题，愿意改变，而丈夫也知道自己不对，犯了罪，所以后来就和好如初，而第三者也隐退了。这是一个小组切实相爱的好例子，夫妇对小组非常的信任，愿意把夫妇的问题向小组倾诉，而小组的人也很有爱心的付上关心的行动，挽回了这段婚姻。弟兄姊妹，这就是小组应当要追求的相交生活了，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好吗？如果想要有好的相交的生活，那有两件事情是要注意的。第一，组长要以身作则，向组员坦诚分享自己的事情。因为如果组长永远不讲自己的事情，只是谈一些很表面的东西，怎么能够鼓励组员做坦诚深入的分享呢？要记住啊，有怎么样的组长，就有怎么样的组员。如果想组员有坦诚的分享，组长一定要以身作则。第二，要保守秘密，小组内所讲的一切都不应当告诉小组以外的任何一个人，包括了最亲密的配偶，这是小组应该有的守则。因为如果我们随随便便的把组员的事情告诉了别人，这样组员以后就不会再信任小组，不会再把什么事情告诉组员了，那么就会破坏了小组的相交生活了。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必须紧紧的记住。弟兄姊妹，就让我们一起努力追求彼此相爱的生活吧。好了，那现在我们会讲最后一个元素，就是外向的传福音了。这个元素相信不用我多讲了，因为布道小组的目的就是要向外的，到处的去传福音。其实传福音是每位信徒的目标和责任，神呼召我们，要我们成为教会，就是为了要荣耀神传福音。马太福音28:19-20，主耶稣的大使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另外在彼得前书2:9也讲到，我们是神的祭司，有责任带领未信的人与神和好。经文这样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因此每位基督徒都有责任为神宣扬奇妙的救恩，让人得着神的恩典。所以布道小组就更应当常常强调和实践这个使命， 好让神的名得着荣耀。他在往后的几课当中，我就会很详细的跟您分享如何传福音，传福音的策略和计划，如何训练组员传福音等等。所以关于这些内容现在就不多讲了，现在呢只跟您谈一谈如何在小组的聚会当中带出有关传福音的信息，和如何利用这段时间做训练的工作等等。关于传福音方面，组长可以利用聚会的时间做以下的事情。第一，常常分享传福音的意向。小组要常常的眺望组员传福音的心智，好让他们不怕任何的困难，常常热心的传福音。第二，向组员分享和解释传福音的目标和计划。每个小组都应当有传福音的计划，例如是在一年之内，小组向50个家庭做探访布道，希望可以带领20个家庭信主等等。那除了目标之外，还应当向小组讲解传福音的计划，例如是组成2个2个的一队去做探访布道。布道的对象是由信徒的亲友开始，渐渐推广到不认识的人等等。当组员清楚布道的目标计划的时候，就可以同心的传福音了。第三，利用小组聚会的时间做训练组员传福音之用，让他们学习一些布道的技巧和方法，好让他们能够得到足够的装备去传福音。组长是一个推动者，所以要好好的不断的推动组员去传福音，好让神的福音更有果效的传开去，让更多的同胞归主。好了，我们用了2课的时间讲了小组的4个元素，就是敬拜、领受神的话、相交和传福音。最后呢，就想跟您讲讲如何在小组当中安排这4个元素，包括了时间的分配和次序的安排等等。关于时间的分配方面，其实是很有弹性的，每个小组可以按照当时的需要而分配时间。比如说在开始的时候，小组就会比较重视领受神的话语的时间，那么以2小时的聚会为例，敬拜的时间是15分钟，领受神话语的时间是45分钟，相交和分享传福音的时间一共是1小时。那如果训练组员传福音的，那么敬拜的时间是15分钟，领受神的话语和相交的时间一共是30分钟，其余的时间就可以做训练了。我想再一次的强调一下啊，这只是一些建议和参考，您是可以按照小组的需要而灵活的安排的。另外我想提一提的就是关于小组聚会的密度问题，这方面也没有什么规定的，可以每个礼拜聚会一次，或者是2个礼拜聚会一次，那看组员的时间而定。当然过密或者过疏也是不太合适的，我相信这方面你一定会有智慧知道如何安排了。那至于程序方面呢，通常有2个处理的方法。第一个程序是这样的，首先是敬拜，让组员先把心思意念集中在神的身上，然后就是领受神的话语，第三是相交，就是彼此的分享和带导，最后是分享福音的使命。而第二种的程序呢，是首先相交，刚才我们讲过相交既是内向的，所以把相交的部分放在小组开始的时候，用意是希望组员在聚会开始的时候先让组员把心思意念集中在小组之中，因为经过了一日的工作，大家都可能比较疲乏了，或者会有一些什么挂虑等等，所以首先借着相交把个人的精神集中起来，接着问候、茶点或者一些轻松的话题， 让大家可以较为容易的投入相交之中，然后才是敬拜、领受神的话语和分享传福音的使命。那以上两种程序呢，您可以按照小组的需要而安排的，相信神会给您智慧带领小组聚会的。弟兄姊妹，这两课所讲的内容很盼望能够帮助您，让您在教会中建立布道小组，并且让组员得着喂养培育，以致能够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了。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了，现在我们该重温一下今天所学习的内容了。今天呢，我们主要讲了内向的相交部分和外向的传福音这两个小组聚会的元素。内向就是把组员的心思意念集中在小组中，意思是注重组员之间的相交生活，因为神创造我们人类是一个群体，另外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神是要拯救一个群体，所以教会是一个群体，是被神救赎出来的一群人，因此信徒要在一起，要彼此相顾，正如希伯来书10:24-25所说的。此外，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3:34-35也吩咐我们要彼此相与人之间的相处是不容易的，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习惯、不同的处事方法等等，所以在一起相处的时候要谨记一个大原则，就是我们是主内一家人，纵使大家有所不同，要学习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包容。如果要有好的相交的生活，就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组长要以身作则，向组员坦诚地分享自己的事情。第二，要保守秘密，小组内所讲的一切都不应当告诉小组以外的任何人知道。最后一个元素是传福音。神呼召我们是要我们去传福音。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19-20说，吩咐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另外在彼得前书2:9讲到，我们是神的祭司，有责任带领未信的人与神和好。好，今天的重点就重温完了。那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快要到了。在我们这个节目里，我们有一本小组布道法的讲义，小组布道法的讲义是免费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您的来信呢，就可以寄到本电台的通讯地址，写给我郑子民收就可以了。郑是郑成功的郑，子是儿子的子，民是人民的民，子民就是神的子民的意思，写给我郑子民收就可以了。好了，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您。
时常灵魂正在变。